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31章的第三节，自我谴责。第一段呢，他说，自我谴责的人必定会定他人的罪。那其实我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历跟观察，会发现那些特别低自我价值感的人呢，也特别的喜欢去攻击别人。就像他这边讲的一样。那么他说，你如果准备选择另外一个结局的话，就必须先熟悉这个新的本事。那这个新的本事就当然是指宽恕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是现在才学习宽恕嘛，就是学了小我之后才学的，所以他把它叫做新的本事。那么他说，要让它成为你的一个惯性答复，不论面临什么样的诱惑，处于何种境遇，都能够不假思索的作此反应。这当然是我们的最终极目标，就不管什么事情来的，最好是第一反应就是想到宽恕。虽然说我们离这个目标呢还有相当一段距离，不过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向。就透过学习，然后透过每天不断不断的去 repeat 同样的一个宽恕，那让它成为你的第二天性。好，那么第五句他说，你对弟兄所怀的怨恨绝不是针对他的罪，而是你自己的罪。那其实我们越快去承认这一点，就越快能够去宽恕，然后越快可以让我们自己解脱出来，也让弟兄跟着我们一起解脱出来。好，就罪不是他的，而是我们投射给他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的第四句，他说，你是一个罪吗？你如果发动攻击，就等于默认的你就是有罪。好，那么所以你看他这边很有趣，他说你的攻击证明了自己有罪。因为我们总觉得当我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在证明别人有罪，我们会振振有词的去定罪别人，但他这边却说你的攻击证明了自己有罪，才会把自己应得的报复加在别人身上。好，那么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罪只可能存在于身体之中，那么你不可能在心灵里面看到罪。那他特别这样写，其实是说我们总会把罪给投射出去啊，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罪都在外面。好，那他说你不可能在心灵之中看到罪，这个心灵呢，他可能也是在指我们的灵性啊，所以他才会这么写。要不然可能你读起来会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这个罪不就是因为心灵选择的分裂而有的吗？好，那么下面呢，他又说第五句，他说只有身体需要为他所做的一些负责。这个他是在描述小我的观点啊，小我的观点会认为需要负责的是身体啊，但从圣灵眼光来看，真正需要负责的应该是我们的心灵才对。好，那么下面第九句他又说，身体成了一个自主且自动的生命，这个指的也是从小我的眼光来看。那为什么小我这么强调身体的自主性呢？包括在这个27-8梦中英雄里面，他也提到了这一点。好，就是小我的眼光一定要把身体视为是一个自主的生命。好，因为只有这样的话，他才能够去抹除心灵的重要性。好，那他我们会去认为说，身体做出的事情就是他自己愿意做的，包括现在时兴的一个脑科学会认为说是大脑指使身体去做这些事情，甚至心灵也是大脑所 变出来的，凸现出来的。好，那这正好就是小我想要的，去抹除心灵的重要性，然后让身体来负责，他必须要负责。好，所以现在变成身体是主，心灵是仆了。好，那下面第四段呢，他说身体是生不出任何念头的。好，他没有学习宽恕或者奴役他人的能力，心灵也不需要遵守身体的指令，他也不必服从身体的规范，身体只囚禁得了自愿被囚的心灵，当心灵自甘沦为身体的阶下囚时，身体才会生病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切都是我们的心灵愿意的，包括连这具身体都是我们的心灵去创造出来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五段的最后面呢，他说只有死亡才是罪的有力护持， 凡是认为自己就是罪的人，不能不为此信念付出死亡的代价。然后包括我们的身体会死，其实也是在某个层面上面证明了我们就是有罪。好，那之前我也有多次提到过，就是其实我们所认定的这个罪，它是一个唯一死罪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背叛上主之罪。好，那你唯一能够赎这个罪的方式就是去死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你相信什么就会看到什么，但你随时都能改变自己的信念，那我们也应该要为此而庆幸。这句话应该你可以感受到极为重要，就是你看到的是你所想相信的，那么你在外境所遇到的一切人事境象，其实都是在为你表现出你内在的某些信念，但是你随时每一个当下你都能够改变自己的信念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解脱的一个关键。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身体保护不了你的梦境，但是它也阻挠不了你的觉醒。好，所以不要把罪过啊，把责任啊都归到身体上面去。好，然后言下之意呢，你也不必刻意对身体做什么。好，就身体它并没有应该要做什么，或者应该不能做什么。好，那其实一个人对身体也没有任何的规范跟约束。好，那么你之所以不平安，也不是因为你的这具身体啊曾经做过什么或者说过什么。好，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。好，那最后一段的最后面，他说上主说过他从不要求牺牲，也无人能够牺牲。好，那也就是说这个你要获得这个救赎啊，要能够获得平安，其实你并不需要真的牺牲什么。这个是也是奇异客人他多次强调的。而且你可能也会发现，就是说当你去认同身体的时候啊，这个牺牲之念就挥之不去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31章的第三节，标题是自我谴责。其实也就是自我定罪或者自我攻击的意思。好，那希望今天的课文解读呢，对于你的理解跟学习会有所帮助。